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5月13号，公元2005年6月2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欧洲四国之行，返抵达兰萨拉。三名西藏前政治犯在孟买痛斥中共狱中暴行。首届流亡藏人商业大会圆满闭幕。以色列就对中国出售武器向美国道歉。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欧洲四国的访问，今天返回印度北部居住地达兰萨拉。达赖喇嘛本月9号从达兰萨拉启程，前往欧洲四国之行的第一站卢森堡。卢森堡支持西藏团体的邀请，达赖喇嘛本月10号在卢森堡向民众就新世纪道德为主题发表了演讲。本月12号在瑞典果丹巴克城市向上千民众就当今全球趋势为主题发表讲话时强调，慈悲要发自内心而非造作。不同的宗教虽然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每一个宗教都是建立在慈悲、利他、修忍为基础上的，是以慈悲为出发点的，因此要尊重不同的宗教。各教派要相互进行交流思想和切磋。在参观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时表示，每个人发出一颗善良的心将会促进人类的平和。本月13号达赖喇嘛还受邀出席了果丹巴克城市召开的第5届国际精神治疗大会，向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的1400多名与会者发表了讲话。受到挪威西藏委员会和挪威声援西藏组织的邀请，达赖喇嘛本月14号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开访问，在挪威同挪威首相邦德维尔和国会议长进行了会晤，向国会议员表示自己并非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希望西藏获得更大的自治。在向挪威民众就各教派观点为主题发表演讲时表示，外在的制度如何严格，发挥出良好的观点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尊重各教派的同时，还要提高人类内心的修养，发挥出一颗善良的心，抛弃一切杂念之心，也是这个地球上每个人的普遍责任。本月18号达赖喇嘛结束对挪威的各项议程后赴德国展开访问，在首都柏林向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德国前任部长、自民党荣誉主席兰斯多夫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德国分会的主席威格尔颁发了真理之光奖。在颁奖仪式上，达赖喇嘛表示，获得真理之光奖要具备两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类价值和慈悲心。这次受奖的三位人士在他们的人生中一直奉献着这种精神。达赖喇嘛还分别会晤了德国国会议长和人权委员会，并且同德国基民党总理候选人梅克尔女士和德国各地区90多个城市和县政府官员，感谢他们长期以来支持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向上百多名国际记者表示，目前西藏问题处于艰难的阶段，但是大家不能失去希望和信心。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即使政治进步非常的缓慢，但是对目前与中国的对话感到乐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上述欧洲四个国家为期9天的访问后，于今天早上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小三镇。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在印度西藏之友的组织下，与去年流亡印度的三名西藏前政治犯尼姑首次对印度孟买展开了宣传西藏问题之旅，向印度民众详细介绍了在监狱中惨遭中共暴虐的种种经历。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麦多的报道。
根据孟买民情报消息，有印度西藏之友组织并在西藏诗人、作家、知名政治活动家兼印度西藏之友秘书长登兹尊主的陪同下，西藏前政治犯尼姑尼莫卓嘎、尼妈和 塔姆雀卓嘎三人于上周68号下午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向上百名印度民众依次发表演讲，详细介绍了他们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扎吉监狱里被监禁5年期间所遭遇的种种磨难和折磨。他们的亲身经历立即受到印度民众和媒体的极大同情和关注。印度邮报指出，首次前来孟买向印度民众介绍西藏狱中经历的三名尼姑，本月18号星期六表示，他们在关押期间时常遭受中共狱警的百般折磨和虐待。由此可见，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正如美国关押伊拉克俘虏的伊拉克阿布格拉布监狱和古巴的瓜塔纳姆北监狱。现年29岁的塔姆雀卓玛原是位于距离西藏拉萨60公里处的偏布境内沙蓬巴尼姑庵的尼姑，现年27岁的尼玛和28岁的尼姆卓嘎原是偏布境内波多尼姑庵的尼姑。由于中共在西藏各大小寺院和尼姑庵派遣工作组展开爱国爱教运动，并规定年龄未满18岁者禁止入寺，他们三人因当时年龄在18岁以下，被当局强行驱逐出寺。之后他们在拉萨参加抗议示威游行活动，被中共当局判刑5年有期徒刑。他们于1999年正式刑满获释。三名尼姑于去年3月开始相继抵达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现在正在达仁斯拉索嘎成人学校学习。其中出生在农民之家、15岁出家的尼莫卓嘎向孟买民众介绍狱中经历时表示，1998年5月1号。在扎吉监狱，他们拒绝参加升旗仪式唱中国国歌，因此遭到中共狱警的一顿毒打，用电棒打嘴，致使他的牙齿打落在地。当时狱警用手抓住他的头发，把脸扭压在地上进行折磨。之后他被关押在禁闭室11个月，出来以后才了解到当时6名尼姑已在狱中死亡。孟买民进报报道说，陪同3名尼姑在孟买展开宣传西藏问题之旅的印度西藏之友秘书长丹兹尊主表示，在西藏，藏人很难学到西藏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知识，因此年轻的藏人在长辈的鼓励和支持下离开西藏，在印度学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所以每年都会有超过2500多名藏人历经千辛万苦流亡印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首届流亡藏人商业大会圆满闭幕，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8000多杰发来消息说，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的筹办下，于本月18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首届流亡藏人商业大会于昨天星期天圆满结束。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开幕仪式上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可以向西藏商人提供帮助，但是没有权利对沙漠事业提出有关具有限制性的发展规划和措施，因此要求每一位西藏商业界人士运用自己的才智，配合西藏流亡政府先行的民主制度，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西藏流亡社区的沙漠事业，并且在将来西藏重获自由时能够为全西藏的经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经济部部长罗桑涅扎向与会者表示，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多年来努力改善和促进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的经济状况，并且在流亡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召开了首届流亡藏人商业大会。他还希望将继续召开类似的会议，来改善和促进西藏社会的经济增长水平。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讨论如何提高和发展各流亡社区的经贸事业，以及成立流亡藏人商人协会等。来自印度和尼泊尔、俄罗斯等地的50多名西藏商人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相互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次大会中还正式成立了流亡藏人商人协会，并且选举产生了由11名人士组成的常务理事会，还开通了有关网站。成立该协会的宗旨是加强西藏流亡政府同流亡印度、尼泊尔、俄罗斯西藏商人之间的联系，为促进和提高藏人的经济发展而进行指导。新成立的流亡藏人商人协会会长雷瓦桑多吉向本台记者表示，该协会的第一个任务是将收集印度和尼泊尔等地的西藏商人名单，并且向他们提供帮助。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加日罗朱坚曾也在大会中 就有关新成立的流亡藏人杀人协会如何同金尼藏人展开贸易合作关系等方面发表了讲话。
请继续收听新闻。 BBC 消息，以色列外长萨洛姆在中国外长李兆新到访前试图化解与华盛顿的争吵，就以色列对中国军售可能损害美国利益表示遗憾。正在耶路撒冷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赖斯昨天似乎接受了这个道歉，他说他相信两个伙伴能克服双方之间的分歧。萨洛姆是在与美国国务卿赖斯会晤前表示道歉的，他还将与到访的中国外长李兆新举行单独会谈。以色列为销售给中国的哈比无人攻击机提供更新升级服务，受到美国一定程度的军事制裁。萨洛姆表示，我对这些军售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表示遗憾，但我们的初衷是真诚的。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我想每人都知道我们对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关注，我赞赏以色列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他说，我相信以色列方面现在已经理解我们的关切，相信我们作为伙伴能达成强有力的解决方案，使得我们能继续合作。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赖斯19号和以色列领袖会晤，希望加强两国和巴勒斯坦方面的协调工作，并敲定以色列到8月撤离加沙走廊的细节。赖斯在中东的第二天访问行程重点是会见以色列总理沙龙、外长夏洛姆和军方及情报高级官员。赖斯重申，美国越来越忧心中国的军事建设，指以色列有责任对军售中国采取极度审慎的态度，特别是以色列与美国现有紧密的军事合作。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 The Jimmy 的为您介绍的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在这种背景下，西藏在89年2月呈现出一种异常紧张的对立状态。由于宗教界及藏人对挂旗事件后军警进入大昭寺搜查并逮捕僧人的反应普遍强烈，加之中共西藏政府在有限的时间内对这一事件没有做出应有的良性处理，这时拉萨地区从2月13日到3月初的这段日子里出现了4次规模不等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西藏其他地区如日喀则、纳曲、昌都等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骚动，加之届年1月28日班禅喇嘛在日喀则的突然去世，西藏宗教界由于失去了现存的宗教主宰，反抗的情绪更加趋向具体化。人们在拉萨2月份的4次反政府游行和挂旗事件的激励下，更加强了对中共政权的离心倾向，藏人渐渐地习惯于怀疑和争论，街头巷尾的甜茶馆成了政治情况的交流场所，从抨击毛时代的残酷斗争转向抱怨县政府的不公平。30多年来，中共对西藏的失败政治使人们渐渐地眷恋起昔日噶夏政府时代旧规范的威严。随着87年再次公开反抗中共政权运动的兴起，西藏地区的汉藏矛盾日趋升级为一级政治斗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仿佛都走到了某种极限。在人们的诅咒声、抱怨声和谩骂声中，一种巨大的反抗中共的情绪，一种夹着昔日宗教温馨和未来幻想的新的非理性，在1989年3月2日拉开了悲剧的序幕。3月2日上午，拉萨大昭寺正面的人民广场上突然挤满了人群，人们不时地低语，目光向大昭寺正门望着，似乎都在等着什么。10点左右，有10多名喇嘛和20几名尼姑从人们左侧沿着八角街转经道进入人民广场。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